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战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战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在节目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公布近期战山精舍的活动通告。6月29号星期天上午，从1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钟，战山精舍在嘉国五台山将举行一年一度的护生祈福法会，届时有1000多人参加。活动内容包括有圆游会、提供各种精美素食点心、诵经祈福、法师开示、体验山明水秀的佛国世界，让我们的心灵更加清净安定。另外，在7月1号国庆节上午10点到12点，战山精舍将在大瀑布万佛宝塔寺举行建塔纪念法会。五台山祈福法会和万佛宝塔周年纪念，战山将提供豪华巴士接送服务，每位30元，含素食中餐。详情请洽战山精舍，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地址呢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以上就是近期战山精舍活动通告。好的，那来到了我们今天战山法语节目了。达义法师您好。
李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我们仍然是在讲水陆盛会哈。水陆法会之所以殊胜哈，要起见内外坛，整个的这个法事外坛佛事共有7天，然后内坛呢是有5天啊。那我们知道水陆法会呢是以内坛为主的，也是整个水陆法会的中心。透过主法和尚的观想，还有僧众的这个庄严的唱诵哈，引领功德主呢进行诸多的这个法事。那内坛呢之所以这么样的重要，因为它当中涵盖的内容呢非常之多，非常之全面。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呢，达义法师跟我们讲了这个起坛结界，意义呢是非常的深刻。那今天呢将跟我们讲述发福。师父啊，这个发福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子来理解？怎么样做呢？
发福呢就是我们四众弟子啊发起这个菩提心来起见这个水陆法会。在开始的时候啊，要发请帖，就是邀请函呢，就是我们现在话叫邀请函了，去请诸佛菩萨，还有天龙八部，还有十方法界的一切众生，一起来降临到这个水陆道场，所以叫做发福。那么做水陆法会的时候呢，要派遣4大使者呢，去发送这个邀请函，有这个内修菩萨恨、外向神王身的4大使者，手里面呢拿着这个蝴蝶，还有这个书文，往这个天空地冥等过界去召请一切的这个神灵。那么讲到这个4大使者呢，他们不是普通人啊，外表看起来他是神王，不是佛也不是菩萨，但是呢他内心里面呢，他这种慈悲心就是菩萨。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内修菩萨恨，外向神王身呢，所以好多的这个护法其实都是佛菩萨他的应化身来普度一切众生的。那么天龙八部从外表上来看呢，好像跟佛菩萨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内心呢都是在行菩萨道，都是佛菩萨的化身。那么这4位使者呢，手里面拿着这个蝴蝶以及这个文书，到了这个天上、空中、地下，还有冥界啊，还有过界地方去招请众圣。众圣就是不是1位2位啊，是很多很多的这个圣者还有神灵来降临道场。
嗯，那这个发福呢，首先就是要礼请诸佛菩萨降临坛场。但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见得到、请得到诸佛菩萨呢？如何才能跟佛菩萨产生一些的感应呢？
在这个水陆法会里面啊，就有讲到说只要虔诚一念即能感应啊，所以呢有三分的虔诚就有七分的感应，感应道教是不可思议的。像我们凡夫不懂的，觉得现在每一天都在看佛啊、拜佛啊、念佛啊，也在诵经，但是呢从来都没有看到佛菩萨。其实呢只要你心诚，这个一心念佛啊，这个佛菩萨就在我们心中啊。有好多大乘经典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所谓呢就是这个感应，就像我常常讲的，我们佛教里面的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呢，天上的月亮是很平等的，只要我们有清澈的水塘，明月自然就会显现出来。因此呢第一就是要恭请诸佛菩萨来降临道场啊。
嗯，恭请诸佛菩萨降临道场，那接下来第二又该请什么呢？
这请这个诸佛菩萨之外呢，第二呢就要请六道众生。
那怎么样才能够请六道众生也来到这个坛场呢？
啊，要通过我们的这个慈悲心还有这个念力啊，念念不忘这个六道受苦的众生，只要我们虔诚的心念频频的呼唤，那么这个六道的众生呢就会到这个坛场来受食，同时呢又能够得度。因为这个六道众生呢，诸神叫六道众生，就是因为呢他们还在六道里面轮回，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有了期，没办法摆脱这个生死之苦啊。那么佛菩萨为什么成为四圣，还有包括阿罗汉为什么成为四圣呢？就是因为他已经超越这个六道轮回的生死，不再受这个轮回生死之苦，所以他成为圣人。我们六道的众生还没有摆脱这个生死，还在这个轮回，所以叫受苦的六道众生。
嗯，那是不是这个业障非常深重的那个众生也会被请来呢？
是啊，我们除了这个请六道众生之外呢，还要是把这个恶业重的众生都要通过这一次水陆法会的殊胜因缘要把他请回来。为什么叫这个业障重的众生呢？就是他们这个造业太重，所以堕落到这个恶鬼道啊、地狱道啊、畜生道去啊。那么一定要仰仗这个使者到天空、到地冥啊世界去邀请。这个佛菩萨只要我们三分虔诚就有七分的感应，那么六道众生只要我们有慈悲心常常念着他们就去超度他们，那么他们也会来。但是呢这个恶业太重的众生呢，怎么样念怎么样叫还是来不了。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只有呢就是要拜托这个使者，特别的使者呢送这个蝴蝶到天上到地府，向诸天诸神地府去啊禀告，对这生这个业障重的众生呢以这个佛法来规劝，规劝这个集合者呢，希望他们呢啊能够来参加这一次的法会，这样呢才能够有机会请他们出来。不然的话有一生呢是他想来呢是来不了的。那么这个发福呢就是发邀请函，众生才能够来参加这个盛会。所以呢这四位使者在这个水陆法会里面呢是非常重要的，等于是水陆法会里面的外交官啊，公关啊，
是要到各处去请诸佛菩萨、六道众生还有这些业障非常重的众生哈。
是啊，这个使者呢就带着这个邀请函呢、蝴蝶啊，以及所有的内坛功德主的这个名册啊，希望借这种因缘呢，这种信物啊，上达天庭，下通地府，昭告人天，禀告在何时何地将会举行这个水陆法会，使这个诸佛菩萨还有六道众生都能够一起啊降临堂场。所以这个水陆法会呢是由这个主法法师这个他要写这个戒牒，然后在这个蝴蝶上面呢法师要一一的这个出牒，好像是出一封这个证明书一样，以使这个使者呢在送书信的时候每遇到一个关卡就能够畅通无阻，能够得到方便。
那这个发福在这个内坛的佛事里面要在什么时候来做呢？
内坛佛事啊，在这个水陆法会里面呢，是第三天早晨以后就会举行一个发福的仪式。一大早呢，这个义工已经把这个事先做好的是个像真人一模一样的大小这个人和这个马，这个有四个人和四匹马嘛，就搬到这个内坛外面的走道上，这个义字排开，然后准备呢侍奉这个饭菜还有这个水果等的食物就放在面前，同时呢要在这四匹这个纸马里面呢塞满一种这个新鲜的草，要让这个要去喂这个马，
让他们吃得饱饱的，然后受命呢就去发通告。
对，所以呢就等于说是有福菩萨的这个加持，代表福菩萨去发这个通告，去通告这个六道的众生来参加这个盛会。那么这时候用纸扎的这个马匹啊，是一种象征性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这马是纸扎的，但实际上呢他要准备去执行啊发福的任务，这个责任可以说是非常重大。这个时候呢，内坛里面呢所有的功德主都要向后转，面向外，主法和尚还有正表副表的位置也都要移到这个正后方，就是大家的位置啊前后调换过来的意思。这个时候呢就称为这个方坛，方是就方转的方啊，方坛，坛是这个大堂的坛，这是佛教的一个专用名词了。那么内坛里面呢分为四组人马，最重要的是什么？第一是主法，第二是正表，第三呢是这个副表，那么第四呢就是功德主的代表。那么在内坛里面呢，圣人跟凡人福性都没有差别。这个佛经里面常常讲，这个福性是再圣不争，再凡不减，平等无二的。虽然有福菩萨声闻缘觉还有现前凡夫之辈，但只因一念之差就造成了这个迷以悟的差别，才有这个众生与这个佛的不同。我们现在每一个念头杂念以这个妄想比较多，所想的跟佛菩萨想的不一样，这个就叫迷了。你就是众生，因为你迷了就是众生了，一念觉悟了那你就是佛了。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呢，要妄言放下，不断精进的念，念到清净无染，念到我们这个佛性现前的时候呢，那么你念佛呢就念到家了，就得到这个念佛三昧了。
那您刚才也讲了，水陆法会呢是以大斋普度十方哈，当所有人这个心里面呢都是一片的祥和清净啊，只要动一念就可以招请到天之手的佛啊、法、佛、法、僧三宝哈。可是那些孽障深重的呢，也要屡屡的这样去呼唤叫他们吗？
是啊，因为像有一种业障很重的时候呢，是没办法前来听闻佛法的，难以处理这个三界之苦啊，特别是这个邪见多的众生，被自己的这个愚痴所困惑啊，没有信心来参加这个水陆的这个盛会，也没有办法来听经闻法，他听不进去啊，因为他不信仰嘛，所以呢，这个打水陆法会啊，最困难的是什么？即使我们有悲心弘扬，想去度化三恶道的众生，想把这功德回向给他们，但是呢要召唤他们这群众生前来参加是很不容易的。
那怎么办呢？
因此呢这个时候呢就需要各种各样的力量，尤其是那种邪知邪见的众生，被自己的愚痴所困惑的，无法相信众法的，因为不相信就没有办法去得到这种感应了。因此呢一切的众生一定要相信这个佛法僧三宝的力量，信心坚固了才能够明了佛法的真理啊，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么水陆法会的殊胜啊就在这里，就是最强调的是什么，就是要相信这个佛法无边啊，那才能得到感应。所以呢我们呢要想尽办法要请那种不相信这个佛法的业障很深重的这个众生呢，希望他们呢能来参加这个盛会啊，能够听经闻法得到智慧。
那您刚才说了要准备好这个纸扎的马匹，虽然是象征性的马匹哈，但是呢实际上他们是要准备好了去要执行发福的这个任务哈。那接下来又该怎么做呢？
把这个马匹准备好了以后呢，就将所有的蝴蝶和呢还有这个名册就放在死者的包包里面，就像邮差哈送信函一样。接着呢，由这个义工将这四匹这个纸扎的这个马，两头这个纸人，这个死者啊，就搬到这个户外去，然后快速的就火化，把火化以后就是派他们去邀请对过界的众生，同时呢还要放鞭炮啊，放鞭炮代表这个喜庆啊，表示跟他们送行，让他们朝四面八方不同的方向去出发。那么有的人可能会有疑问，说佛法不是说不烧东西吗？为什么在这个水陆法会要烧这种这个纸马啊、纸人呢、啊？是有一点迷信呢？但是大家要明白，佛教里面所做的一切的仪式都有深层的含义啊，这都是表法的。倘若明白这个法的道理，就不会觉得是一个迷信。几个例子来讲呢，就是像有人说我们佛教徒拜这个佛像，好像佛像只是一个木头刻的啊，或者是这个铜铸的，那么去拜它好像是一种迷信。那我们可以反问呢，当我们这个一个国家的国旗升起来的时候，那我们国民看着这个国旗还要行这个敬礼，有时候人觉得很奇怪，说啊，你们这些人是不是头脑有问题啊？为什么只对着一块布，然后为什么要这样毕恭毕敬的行这个礼呢？这个道理是相同的，一面这个国旗的代表一个国家的尊严，一个国家的精神。那我们呢，这个看着一尊佛就如同佛在，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是的，这个按照水陆法会里面讲啊，这个佛菩萨容易请来，但是普通的六道众生呢也容易请来，只有那些业障深重的众生呢就要派使者去把他们请过来，这就要进行这个您刚才提到的很特别的仪式哈。当然这就是表法。好，那这个时段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听一段音乐，回来之后呢恭请达义法师继续给我们讲水陆法会内坛的活动当中之一的旋幡。
沧桑的灵魂流离失所，冷风吹过啊，苦雨包裹，在轮回中挣扎过，神仙三界火灾，谁来救我？谁来救我？救我！ 小弥陀，有一个地方叫极乐，西方有极乐，极乐有弥陀，祈愿有使命，皆因得安乐。有一位慈父叫弥陀，有一个地方叫极乐，西方有极乐，极乐有弥陀，祈愿有使命，皆因得安乐。
有一位慈父叫弥陀，有一个地方叫极乐，
感谢大家的继续守候和收听。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湛山法语节目。那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讲到了水陆法会的内坛之所以这么样重要哈，因为它有一系列的活动。那在上一个时段哈，达义法师跟我们讲了活动之一，那就是发福。那接下来呢，达义法师就将再给我们讲述一下什么叫做旋幡呢？旋幡是怎么样子做呢？
旋幡呢，在水陆法会的整个过程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打水陆的时候啊，在这个寺庙前面要树立一个长24公尺、宽1.5公尺的这个水陆大幡，这就是一个标志啊，以方便周围十方法界一切众生路过这里的时候呢，就知道这边在打水路，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叫祥幡。那么完成了这个发福的仪式以后啊，那么大家呢就往这个殿堂外面去集合，因为呢各时各样有形有事的众生都会齐聚在这个水路法会的现场，有的众生是有形的，另外一生众生是无形的。比如例子，像每次讲经的时候啊，法师呢要上堂说法的时候要端身正坐，要记住这威仪规矩来讲法，因为这个法师呢是代表释迦牟尼的宣扬佛法，不但是讲给有限的众生听，还要讲给无限的众生听。那么现在呢，你们只看到现前这么多人在这个做这个水陆法会，其实呢还有好多看不见的众生也在这个听法，也在听经。像我们湛山精舍三位开山长老之一的陈祥老法师，他老人家非常慈悲，经常到那个我们湛山精舍的一个寺庙，就在当趟弘法精舍那边去讲经说法，去讲妙华莲华经。那么有一次呢，下水下得很大，那么好多信徒呢都以为呢啊，今天下大雪了，可能师父取消讲经了。那么只有几位护法居士，那么他跟陈祥师父呢到了这个弘法精舍。那么陈祥师父呢不因为说哦人家不来听经了，那么他就取消了，他现以后升堂说法啊。那么好多人过后以后就很奇怪，就问这个师父啊，他师父啊，你那天下大雪呢都没有什么听众呢，你还升堂说法，为什么呢？陈祥老法师就讲呢，他说我讲经呢不只是讲给你们听啊，还要讲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听啊。所以水陆法会也是这样的道理，有形无形的众生都会聚集在这个法会的现场。水陆法会呢邀请到好多众生，那么有形的无形的啊，各种各样的众生都有，那么就需要有一位这个护持者呢来镇守堂禅呢，让这个法会能够顺利进行。所以呢就设立了一位叫正堂大将军来维持这个法会的秩序。大家在这个紫扎城的这个正堂大将军的前面呢就会举行一个庄严的唱诵， 然后呢正式的就是举行的这个升方的仪式，就是把这个24尺长还有宽 1.5公尺的这个水陆大方啊，再把它升起来，就像我们升这国旗一样，在这个法会现场高高的挂起来这个旗幡，上面就写着的起见十方法界四圣六法水陆普渡大灾盛会道场之方这几个大字，让这个周围的一切的法界众生呢都能够在红眼的地方看到这一面这个旗子。
嗯，这也是水陆法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哈，可以升幡，可以保幡升阳，昭告人天啊。
对了，所以呢除了挂这个幡之外呢，另外一盘呢还要悬挂着九朵人工制作的叫九莲灯。
嗯
啊，高悬在这个40公尺高的这个照明灯架子上面，以方便呢晚上呢做照明之用。
哦，因为这个昼夜要不停的进行的，不间断的进行的，所以要有这个照明灯啊。
对了，
哦，
同时呢作为这个地标的一个指引，
嗯
啊，好让受邀的六道的众生呢能够啊顺利的啊到这个坛场来。那么这个莲花啊是在佛教里面是一种圣花，莲花代表这个出污泥而不染，是佛教的圣花，给我们一种与诸佛菩萨相连接在一起的一种吉祥清净的感觉。那么这层串联起来的莲花就成为法界的地标，让众生在弘扬的地方看到九莲灯，便知道呢这是一个有佛法的地方。唐禅的这个四周啊，不但不觉得会有阴森森，反而呢洋溢着诸佛菩萨加持所带来的宁静吉祥的气氛。所以这个降方完成以后啊，一般已经呢都过了中午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紫法大和尚呢还是不能休息，他还要到这个禅外去点板，用朱砂笔在水陆大榜上点画这个圆圈，注明这个水陆法会是由这个榜上的功德主所共同啊集诸来举办我成的一个仪式。
嗯，这就是我们明白了这个悬幡的重要性还有它的这个意义啊。那在这个内坛里面呢还有一个叫做奉请上堂，您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好吗？
奉请上堂呢指的是佛菩萨和一切贤圣僧，我们要奉请他们来降临道场给我们加持，主要是呢要发这个三宝之天的请帖给这个佛法僧三宝以及28支天，恭请诸佛菩萨声闻缘觉明王八部还有婆罗门香还有梵王帝师还有28天等一切的这个尊神来降临到这个坛场啊。所以呢就包括了天王明王还有梵王帝师等佛的护法。在有声寺庙的大殿里面呢没有供奉韦陀伽蓝，我是供奉的这个梵王帝师。就像我记得呢我以前在这个厦门南普陀寺闽南佛学院读书的时候啊，那么大殿里面呢他供奐的不是韦陀伽蓝，而是呢他供奉的这个梵王公帝师，就是梵王天的天王帝师天的天王，因为呢这两个天王呢都是佛的护法。那么讲到这个主法，这依这个席位这次第的祈请，斋主即是功德，就是功德主了，这代表这个出位拈香还有散花还有礼拜供养，并借由日坛前的诸佛祥圣的加持净水，使众生呢弃除这个心垢获得清廉。所以呢打水路呢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恭请十方法界一切众生包括诸佛菩萨六道众生尤其呢是三恶道的众生聚会在一堂，请大家享用美食，在吃饭的同时也听闻到佛法，一方面呢让众生呢获得着物质的这个布施，从另外一方面呢也获得这个法师帮助众生呢觉悟我得到这个超度，这就是水陆法会的要义啊。
那再想请问达义师父了，功德主啊，在恭请上堂的时候呢，应该具体怎么去做呢？
功德主呢，在水陆法会呢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代表这个六道众生来请法，所以功德主呢要自成的代表所有的这个历代祖先，还有那个多生多世的父母，以及这个冤亲债主、六道亲灵，来很恭敬的礼请诸佛菩萨、声闻缘觉，还有护法之天等等的圣众啊，来临堂场，虔诚的请诸佛菩萨慈悲来领念一切众生，为大众呢宣说法要。有些人呢他不明白，以为呢啊，我只要出钱呢就可以做功德主，事实上呢不是这样的，拿钱来供养呢只是一个表法。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明白做功德主呢是代替六道众生祈请诸佛菩萨降临道场，然后恭请诸佛菩萨这个慈悲来怜悯众生，为众生呢宣说法要，这才是当功德主的真正意义啊。
那佛菩萨跟大众宣说法要哈，当大家明白了解之后呢，也就顿悟了。那么，这个功德呢，其实也就更加大了，是这样啊？
当然了，因为呢，有这个佛菩萨来跟六道众生说法，他们开智慧、觉悟了、离苦得乐了、超度了，那么这个功德是宏大的。当我们在超度的时候呢，不单是超度自己的历代祖先，还有生生世世的冤亲债主，包括有形无形的。有形呢，就是可能就是在你周边不同的这个人际关系，有时候呢你很讨厌这个人，甚至呢你憎恨这个人，两个人有怨对，一见面呢就吵架，冤家路窄，但是呢偏偏呢相依在一起。这佛教里面所讲就是八苦之一啊，就是怨憎会苦啊。如果一个人的业障重的话呢，就有这个怨憎会苦，明明看他不顺眼，但却无奈的同在一个公司共事，或者是同在一个家里面生活。若有这样的情形呢，就应该要到这个寺庙里面去参加这个水陆法会，希望这个佛菩萨能够加持，让他彼此呢开智慧。你开智慧以后呢，那么自然而然心中就没有敌人了，就有这个慈悲心了，所以呢这个智慧是非常重要的。有了智慧的便不会再有这个怨恨啊或者憎恶的这种心态，所以在打水陆的时候，我们要代替所有历代祖先生生世世无量劫以来现在的或是过去的父母，替他们来礼请诸佛菩萨，还有圣祥生，还有以及这个护法之天等圣众降临的道场，来虔诚请诸佛菩萨来加持，来给我们说法，开示法要，让一切众生呢能够开大智慧，离苦得乐啊，那么这功德就很大了。
那这下我们就明白了这个仪式哈，奉请上堂到底是怎么样做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还要奉供上堂，到底要供哪些呢？我们知道的就是肯定有香和花哈，除此之外呢，麻烦师父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啊。
是啊，我们把这个诸佛菩萨、声闻缘觉还有智天护法都请到这个水陆堂场里面来以后啊，请他们的慈悲的开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供养了，在供养在佛教里面。仪式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斋子呢，就是常跪到桌前面，奉献香、花、灯、宝、衣、法六层妙供。佛教里面有六层妙供，就是指这个香、花、灯、宝、衣、法这个六种东西来供佛，那么这个功德是很大的。
嗯，首先呢我们就说一下香啊，这个香呢可不是我们普通用的这种香啊，而是这种在佛教呢特别有意义的一种香，是吗？
是啊，这个香啊，在古代呢香是一种很名贵的这个药材，你点了香以后呢能够净化周围的这个环境，也能让我们的心安定下来。那么佛教呢通常呢是用檀香或者是用沉香，檀香是我们这个香里面呢啊都比较名贵的 啊，你闻到这个檀香以后觉得很舒服。所以呢，如果你到湛山精舍呢，初一十五呢，我们点的都是的这个檀香，每个信徒呢都有机会到佛前去上香啊。那么这个香呢都是檀香，所以呢是它那个檀香呢是一小段一小段的小小的，它是由一整块这个檀香木把它破开成的一个小木枝啊。那么你闻了以后啊，闻到这个檀香以后，会觉得身心非常的安定。那么再除了这个檀香之外呢，有哪一种香比檀香，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檀香啊啊，那么更好的香是什么香呢？就是沉香。
沉香又取自于什么样的木呢？
这个沉香啊，可以说是朽木中的舍利，就是像好的沉香都是一个大的这个木头，那么糊烂以后，但是它里面有这个油啊，结成油，所以呢这个朽木啊被这个风吹雨打冲洗以后呢，剩下里面的黑黑的油，那么这就是沉香。那么你这个沉香点起来的话呢，那么这个就会散发出一种很特别的一种味道，你闻了以后呢，心自然而然就会沉定下来。在这个沉香是所有香里面最好的一种香，在这个沉香呢，香品高雅，稀有难得，自古以来就被立为这个众香之首啊。所以呢，燃烧这个沉香的时候呢，整个环境都会散发出清雅舒适的气氛，这是供佛最好的香。那么现在在市场上有好多的这个香，但是大部分都是商品的香啊，还有用化学材料制成的各种各样的香啊，点起来呢有香的味道，当闻久了以后呢啊，这个感觉不舒服。所以呢，我们供佛最好呢要用好的香，不需要很多，只要一点点表示这个心意。燃香主要目的呢是让你是安定你的神情，净化你的心灵，然后你的心没有杂念，那这样是功德是最大的。
那除了香之外，我们知道还有花呀、灯啊，是吧？
对呀、啊，这个花就是供花，就是把这个世界上最美的这种花拿来供佛，这个也是最好的，也是最美的，献给这个慈悲伟大的诸佛菩萨，来表达我们的这个心意啊。所以呢，我们在佛前里面，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常常去买香花来供佛。按这个因果经里面讲呢，如果常常拿香花来供佛啊，那么你这个人呢就会越长越庄严，特别是下辈子的话呢，你就会长，你的长相会更好，在佛经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清楚。这个花也是表这个法，在这个花里面也让你悟到这个无常的道理啊。这个花你再好啊，花无百日红啊，你这个花再好呢，你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凋谢了。所以从花里面悟到无常的道理，所以佛教里面在活在当下，当你花盛开的时候呢，你去欣赏它，当它这个花凋谢的时候呢，你不要难过，因为花有开就有落。所以呢，我们懂得当下去面对一切事物啊。我们现在年轻的时候呢，那年轻的时候你要做年轻的事情，开开心心，但我们年纪大了，这个时候你要去接受它，因为花有花开花落，那么这个世界有成住坏空，那么我们人呢有生老病死，有生一定有老，有老就会有病，病了以后就有死，这个是人生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把佛法的道理明白以后呢，对于这个生老病死呢就比较容易接受，所以呢心里面很难过，看到我们最亲的人好好的身体健康，突然之间这个病了，然后受苦了，然后死亡了，是很舍不得。但是呢你要有佛法的智慧，要明白人生哲理，这个减轻你的这个痛苦。
嗯，那供灯的话，那会不会就是点亮我们的心灯呢？
对，这个灯呢就代表这个智慧明灯。我们每一个人之所以有烦恼、有执着、有痛苦，就是你心灯不明啊，对世间的东西呢想不开。所以我们在寺庙里面呢，我们都要点灯，点灯有用油灯啊，或者是用蜡烛灯啊，有各种各样的灯啊，还有我们湛山精舍每一年呢都有这个平安灯，就是到过年的时候呢弃旧迎新啊，希望有新的一年有好的开始啊，所以让大家点亮心中的明灯。
那除了有供香、供花、供灯，还有供宝，这个宝就是我们理解的这个金银财宝吗？
是的，因为在这个水陆法会呢，我们就是代表这个虔诚的心啊，不但在这个水陆法会堂场里面要供花供灯，还要把这种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来供养诸佛菩萨。所以呢，这个宝呢就包括了金银琉璃车骑琉璃赤芝玛瑙，在佛教里面就称为七宝。在水陆法会里面呢，有这个相宝的仪式，就是把自己收藏最珍贵的各种各样的宝石啊，献供给诸佛菩萨，还有一切的圣贤僧，以及的这个织田的护法，表示我们的诚意。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要在奉衣和奉法，你再给我们讲一下。
这个衣就是我们相宝之外，还要这个相衣啊。相衣呢，在佛教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供养。啊，就是除了为诸佛菩萨相衣，在法会里面常常有供养出家人的衣袍，比如像供养这个戒衣啊、海青啊、长褂、短褂，水陆法会里面呢也都有这个供养僧衣的这种传统习惯，就是希望呢借着这个水陆法会，那么功德者呢是代表六道的众生，把这个僧衣呢供养给三宝。
那这个我们也知道哈，住供养当中啊，法供养最，也就是说在这么多的供养里面哈，其实不单是那些物质性的东西了，还有法供养，因为在这个一切的供养当中呢，它是最重要的哈。您再给我们解释一下啊。
因为我们刚才上面所讲的这个就几种供养呢，都是外表上的，都是世间上的一种供养。那么法供养呢，就是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转凡成圣，转识成智的一种供养。像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说的这个法，就是一种法供养，我们给他的物质的供养，他给我们精神上的供养。所以这个法供养呢，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能够转凡成圣啊，能够了生脱死，所以呢在一切供养里面呢是最重要的。
是的，讲到这个众供养当中呢，法供养最啊，师父不妨给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下好吗？
这个讲到这个诸供养中法供养最呢，就是讲这个法的重要性。举个例子说，像如果呢你现在呢看到一个穷人没有饭吃，你拿给他几块面包帮助他，那么今天你拿给他，明天你拿给他，你后天也要拿给他，你再过几天如果你不拿个面包给他吃，他依旧呢还是没东西吃。那么对这样的人，你最能够帮助他的是什么呢？要启发他，要让他坚强地站起来啊！不管是什么原因导致他现在贫穷痛苦，最究竟的是什么？以佛法来启发他，让他了解人人都有福性，人人都有智慧，不要自暴自弃，要努力地去奉法。如果他明白了这个道理，听你的话，那么他就会去找一份工作，东山再起，从最基本的开始做起来。以后呢，他慢慢呢，他找到工作了，有薪水了，那么他就有钱去买面包了，他就不收获了，他就慢慢可以去做一番事业了。所以这个法供养呢，就是精神方面的启示。
嗯，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供养别人物质方面的话，那只是解得了一时之需，但是呢真正哈要让他有所的启发呢，我们要靠智慧来帮他，这呢不但是他这一生啊，可以说是生生世世的啊。
对，所以呢这个法供养呢，是一切供养当中功德最大的，也是最究竟了义的。因此呢，我们在打水陆的时候呢，不但要重视事项，同时也要明白离体。佛教认为呢，这个事相跟这个离体两者是不即不离的。有的人学佛啊，就偏离了这个执着事相方面，我太过于这个计较。有的人虽然呢对这个理是明白了，却把这个事相废弃掉了，自以为这个心中有佛就好了，为什么要去做供养？为什么要把这个供菜做得那么庄严去供佛？那么这种想法呢都是有偏差的。要做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呢，就应该要随顺因缘，比 比方说我们礼拜梁皇宝忏，起降宜兰盆，报恩法会，在各方面都要做到如法如例。像这个大厨房里面每一次呢做的这个供菜都非常的庄严，色香味俱全，这就是表达我们对诸佛菩萨的恭敬啊。但是如果我们平常没有时间，只有一两个人在庙里面，没有能力来做的话呢，那就以这个简单的方式供养诸佛菩萨也可以，不一定每天都要像在法会那样做的那么庄严那么细致。这就是这个事相与离体要通达明白，不要时时绑绑的执着，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所以呢，这个三轮体空的供养才是真正的供养啊。所以在这个内堂里面呢，讲到这个供养了，那么最后呢，在这个斋子代表这个代表六道众生啊，上供六层妙供以后，那么这个义工呢，就将这一盘盘的供过的这个宝物啊，就端到每位功德主的这个前面，让大家摸一摸这个六层供。这是每一个参加这个法会的人都很期待的时刻，大家都会欢欢喜喜恭恭敬敬的摸一下这个六层供，然后呢再摸摸自己的头沾沾福气，希望这个佛菩萨加持自己。这也是表达每位功德主对佛菩萨的这种信仰还有这种虔诚。
嗯，这就是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做奉供上堂。好了，那节目时间的关系哈，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讲解到这里，下期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再继续关注内坛活动的其他内容，比如说包括有告示，还有就是奉请下堂。那今期的节目呢非常感谢达义法师，谢谢您。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再由李兰为您送上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6月29号星期天上午，从10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4点钟，湛山精舍在嘉国五台山将举行一年一度的护生祈福法会，届时有1000多人参加。活动内容包括有缘游会、提供各种精美素食点心、诵经祈福、 法师开示，体验山明水秀的佛国世界，让我们的心灵更加清净安定。另外，在7月1号国庆节上午10点到12点，湛山精舍将在大瀑布万佛宝塔寺举行建塔纪念法会。五台山祈福法会和万佛宝塔周年纪念，湛山将提供豪华巴士接送服务，每位30元，含素食中餐。详情请洽湛山精舍，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地址呢是在7254号 Bayview Avenue。以上就是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南无观世音菩萨，一大慈大悲心。是。